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玛丽是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十年前不幸感染了莱姆病，四肢关节总是很疼痛，这几年再加上糖尿病还有轻度中风，使她行动困难，大部分的时间她都被困在床上。但是玛丽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安宁的微笑，因为她身边有一个爱她的好老伴。玛丽的先生莫里斯即将九十岁，自从太太卧病在床之后，他就以太太为主，专心照顾她，为她准备食物，帮她洗澡，扶她上厕所，定时为她吃药。玛丽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常常燥热而且口渴，莫里斯就细心的不时帮她倒水，加上冰块，再放上一根吸管，把杯子送到她的嘴前。玛丽对莫里斯的服侍都会客气地说谢谢，而莫里斯伺候他就如同款待一位贵宾，总是彬彬有礼。玛丽动作缓慢，光是从椅子上站起来移动到轮椅上就要十几分钟，莫里斯在一旁提醒他每一个细节，为他打气，脸上没有一丝不耐烦。回想十几年前我刚刚认识这对夫妻的时候，他们请我去家里吃饭，玛丽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佳肴，那个时候她的身体状况很好，家里布置的典雅温馨。莫里斯是个传道人，玛丽陪着他东奔西跑，里外接应，站在他身旁郎才女貌，是他的好助手。这些年来随着病痛的增加，玛丽能做的越来越少，家不能理，饭不能做，所有为妻的责任都一一卸下，倒过来全部都一一加到莫里斯的身上。莫里斯配合着太太的情况，慢慢放下手边的事，世界也越缩越小，生活绕着玛丽的需求转，变成了一个全天二十四小时的看护。有人问莫里斯何苦也如此被困在家里呢？他回答，我不觉得我有其他的选择，玛丽照顾了我几十年，现在轮到该我照顾她了。莫里斯和玛丽在教会认识，不到二十岁就结婚，每结婚十年，莫里斯就在玛丽的结婚戒指上加一颗小钻石，而玛丽则在莫里斯的戒指上再加上一个环。他们会在教会举行一个仪式，请牧师带着他们再次宣读一次结婚的誓言，那就是不管是穷是富，是健康是病痛，我都与你同在，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他们即将结婚七十年，岁月带走了他们的青春和健康，却没有带走他们对彼此的承诺。莫里斯信守他所宣读的每一句誓言，他对玛丽所持守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也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爱你，即使你变得不可爱了，我仍然爱你。世人的爱多半是有条件的，男人爱女人的美貌、温柔、持家的能力，女人则爱男人的才情、成熟稳重，还有养家的能力。两个人也许彼此吸引，或是有共同的兴趣，但是爱对方多半是基于对方身上有自己喜欢的特质。当这些特质因为某种原因消失的时候， 爱就开始动摇了。我曾经听过有一位著书立说的教授，晚年得了老人痴呆症，性情改变，语无伦次，也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原本仰慕他的妻子受不了他的无能还有个性的改变，把他关在车库里，不愿意再面对他。还有一位朋友嫁给他先生的原因是他很浪漫，常常会送花给他。结婚几年以后，浪漫不见了，两个人就说拜拜。有更多的人离婚的原因是你变了。简单的说，原来你吸引我的地方不见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再爱你。有条件的爱是一种自私的爱，我爱你是基于你的表现，当你变得不合我心意，我就不想再爱你。而无条件的爱是一种无私的爱，我爱你跟你是好是坏没有关系，爱你是出于我的选择，不管你有多少瑕疵，甚至让我痛苦、伤心、失望，都不会影响我对你的爱。我持之以恒地对你表示关切，把你的需求放在我的之前，为了你的好，我愿意牺牲自己。爱情的开始可能是出于彼此之间的吸引，但是一个婚姻要持久，一定要加上无条件的爱，才能够经得起风暴的考验。我们都不完美，都会犯错，无条件的爱就像是一个安全网，不管我从哪里坠落，它都会稳稳地拖住我，使我有机会悔改，使我在包容中能够再往上爬升，而且我永远不用害怕被离弃。这种爱并不容易，基督徒会从神来支取力量，因为神是爱的源头，心中有来自神的恩慈跟宽容，面对配偶的时候，心中就会有说不出的宁静，不会被对方的反应或是举止影响，而且能够不断地在付出。两个人如果都能够以这种爱来相待，婚姻就充满了神的祝福。就像莫里斯跟玛丽，玛丽的病痛只让他们的爱更坚韧，而年岁使他们更珍惜神赐给他们的配偶。您会不会羡慕像这样的爱？您会不会也想活在像这样的爱里面？爱是一个抉择，而且要先从您开始。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每一个人在某一些事情上都能够比周围的人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多做这些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做个发掘才能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能成就造福人群的好事。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才能，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成为真正有用的天赋。一个发掘自己才能的好方法，是请教那些常跟您我见面的人。我们往往先看见别人的才能，后看到自己的才能。什么人需要更多的才能呢？是发掘才能，不是拥有才能。第一次听到这话，难以相信。或许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个事实。芬尼·克罗斯比小的时候，由于医生的一次误诊失明，后来他发奋努力，认真写作， 在诗和散文创作方面特别了不起。有一天，教会的一位朋友鼓励他写作基督徒唱的诗歌。于是芬尼·克罗斯比在35岁那年开始献身于诗歌的创作。当他90多岁的时候，创作的诗歌总数大约有1000首之多。我用的诗歌本里就有35首是芬尼谱写的。他每创作一首新歌之前，必先祷告。我不知道鼓励芬尼将才能转向诗歌创作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如果他没有看见芬尼的才能，我们将会失去多少的福气啊！我很怀疑，您、我能够像那位先生一样成就那么大的事。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别人的才能之后，便常常鼓励他们的话，谁又知道您、我能在几个人的生命中结出多少美善的果实呢？或许，就在您、我帮助别人认识他们的才能之际，我们也发掘自己的才能。您将会发现，帮助别人认识自己的才能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发掘别人的才能是您的才能吗？请您开始多留心，多观察身边的人。我深信您我的每一个善行，上帝都会祝福的。芬尼的一首诗歌说：主啊，请您不要与我擦身而过，请听我谦卑的恳求。当您在呼召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我。芬尼的心声不也是大家的心声吗？每一个人都希望您我不要忽略了他，不要与他擦身而过。这首歌事实上很能够预备您我开始做个发掘别人才能的人。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采访鲍勃·杰卡斯。我的丈夫 Ken 和我一起加入了一个小型的美国基督教长老教会，并参加了一个距离我们住所不远的小型聚会。我们都很激动，因为我们刚刚有了一位新的牧师。欢迎你，鲍勃·杰卡斯，谢谢你今天来到这里，并且坐到麦克风前。
谢谢，很高兴能到这里来。
鲍勃，我喜欢听您的讲道，我喜欢您对上帝话语的理解，我也喜欢您对生活中所受到的某些局限的看法。请问您能给我们做一些解释吗？
是的，我很乐意。在我的家族里有一种被称之为色素性视网膜炎的病，这是一种病变性的眼疾，是由显性基因所致，所以我们家族的一半人都患有这种疾病。我就是这一半人当中的一份子。在我生命中的此刻，年近40，我是一个法定的盲人，因为我只有医学上称之为的管状视野，我只有所谓从严格意义上讲的10度视觉，甚至还稍稍低一点。 这基本上意味着我能看到的，如果你像我的孩子们那样用两卷卫生纸来做成望远镜来观察世界，就能体会我所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请想象一下，整天靠这样的视觉方法来生活会是怎样的感受，真可谓是滑稽甚至悲哀。
嗯，我知道有时我就在您身旁，而您却没有看见我。
这对我来说可算是家常便饭了。
您得低下头说，哦，求你在这儿啊。
还有的人想要跟我握手，而我却看不到他们的手，因此一些人找到了最好的方法来表达要和牧师握手的意思。他们会在我的面前挥挥手，然后再放下，我就能获得信号。
好的，下次我会记住这一点的。鲍勃，当时您还是一个小伙子，得知患了色素性视网膜炎时一定有挣扎吧，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哦，的确有过，我痛苦地挣扎着。我当时17岁，是一个高中学生，并且尝试应募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我是在沃尔特里德军队医院由一位美国空军大夫确诊的，并且被告知，你将会失明的。我精神上真的崩溃了。
那么上帝的话语是如何抓住您的心的？因为我知道您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父亲做了许多传道的工作，但他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员。我所能记得的事情是，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对上帝感到很愤怒，有那么一点想要指责上帝，你怎么要这样对我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曾经忽然有了一个想法，我实际上并没有读完整本圣经，或许上帝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只不过是不知道罢了。既然我还有这本圣经，我就在每一个没有读过的章节旁边画上小圆圈。我在说，哼，我要给上帝一个机会来向我证明他自己。这对于人的生命来说是一件非常傲慢和危险的事情。当我读到耶利米书时，耶利米这位先知的话语真正的融化了我。上帝要以此来向我展示，如果没有出自上帝口的允许，谁有发言权并让这事情发生？好事和坏事都来自于上帝，你知道吧？我想到了我自己，罗马书8章就很有意义。上帝不仅仅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里有着一些积极的原因。就像当时上帝将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置于一段艰难时光，把它作为一种完善他们和使他们成为他所需之人的一种方法，他对我也是这么做的。这么跟你说吧，我最近在读 G. 威尔伯·查普曼的书《工作之中的问题》，此书写于1910年，你可能知道他，因为他写了赞美诗《耶稣，罪人的朋友》。
我喜欢那首赞美诗。
我也很喜欢。J. 威尔伯·查普曼说，我们太过于通过我们的困难来看待上帝，而不是通过上帝来看待我们的困难。对我来说，我经历了神学虔诚的哥白尼学说的革命，突然间发现上帝总是处于第一位。在我的余生可能不像其他人一样看见东西，这样一个事实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瞬间。
哇，鲍勃，我得请你再次回到这个节目中来。
我将很乐意再来。
I'm gonna trade my earthly home for a better one, bright and fair. Christ left to prepare a mansion for his children in the air. I'll join him in that land where tears no sorrow can be found. And I'll recei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The weather there is always fair, there is sunshine day and night. No cold and no rain will fall there, for the sun shines ever bright. I'll need no heavy garments, I'll just wrap my robe around. When I recei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Mansion, robe and a crown. Lord, please reser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My head is bowed and bloody now from the work I've tried to do. But one day I'll be rewarded with a crown so bright and new. I'll wear a smile so bright, for there'll be no cause for a frown. When I recei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Mansion, robe and a crown. There love always abound.
Forever
let me your throne surround. Lord, please reser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Mansion, robe and a crown.
In glory,
there love always abound.
Forever
let me your throne surround. Lord, please reser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上次我们相遇时，我在美国基督教长老教会的一次小型会议上与我们的新牧师交谈，鲍勃·杰卡斯牧师。鲍勃来自我的家乡马里兰州，我在这里加利福尼亚州欢迎一位马里兰州的老乡，这很有意思，欢迎你回来，鲍勃。
谢谢再次邀请我。
上次您在这里谈的话题是关于您的残疾色素性视网膜炎，在我的眼里还有那幅两桶卫生纸的图画，以及给您周围视觉带来的局限，那是很严重的事情，您不能开车。那么请您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在周末您如何去教会，您是怎么做的？
感谢我的主，让我的妻子有着两只健全的眼睛，能在清晨开车送我，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我所学到的一件事是，当你受一种局限时，就把它看作是一个接受帮助的机会。
我想要问的是，您是一位男士，接近40岁，您是一位聪明的人，很难开口寻求帮助吧？
是的，但是这是一种你能做得更好的事情，特别是对典型的美国男性来说。我知道有时我们甚至能从中找到乐趣。你见过服饰店里像是一辆汽车的手推车吧？有一次我们走进佛蒙特州的一个服饰店里，这家服饰店刚好买了那些手推车。我听到我的儿子对他的姐姐说，不，不行，你必须坐在那里，因为所有开车的工作都是女孩子们负责的。因此你得学会对这些事情感到好笑。妻子每次把孩子们送到学校之后再送我去工作，我则自己乘公交车回家，我很喜欢那样。
现在您得转几趟车才能到达目的地？
我现在选择走路，从教会的办公室到公交车站我大概要走1/4英里的路程，之后我乘公交车大约走8英里，下车后我再走大约20分钟的路程到家。
我听说您喜欢乘公交车。
我喜欢乘公交车，那是这样一些问题中的一个，那就是如果我相信上帝所说的是真实的，他的力量能让我的弱点变成完美。当我面对挑战时， 我不得不接受这些机会。当我把由于自身的软弱所产生的一些困难，作为上帝需要展现他的力量的时候，那么我要说，这里的机会是什么？乘坐公交车就会迫使我与人结识，否则我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在公交车上与人们交谈，话题涉及到方方面面，从基督什么时候会回来，到圣经的内容是否真实可信。
太好了，
如果我的眼睛健全的话，我就绝不会遇到这些人们。所以
还有那些可能从不会闯入教会大门或者公开谈论上帝话语的人们。
我知道这是真的。
哇，
这些祝福的产生就是因为我具有受局限这样的环境。
谢谢分享这样的看法，这也是对坐在轮椅里的我所说的话。鲍勃，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我知道有一些残疾的年轻人正在挣扎着来如何面对上帝所行之事，您对他们有何建议？
我要说的是，要始终追寻上帝，绝不放弃。我知道从最简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做两件事。当我们受到伤害、挣扎、充满了悲伤或者恐惧时，我们可以试图回避上帝，或者我们就径直奔向上帝说，上帝，我痛苦、孤独、忧愁、害怕、崩溃，我恳求你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年轻人，或者像我一样接近40岁的人们，或者更年长的人们，绝不要逃避上帝，而总是奔向上帝，并且知道上帝爱你，并向你伸出欢迎之手。他能愈合破碎的心，并为你擦去泪水。他是大有能力的。
这是一位患色素性视网膜炎、受到严重局限的法定盲人，对坐在轮椅里的我和你们所说的话。意义深远，谢谢您，鲍勃。
谢谢。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sharp， S-H-A-R-P， sharp。 如果查字典， sharp 这个字常常是尖或利的意思。今天跟您介绍三句话。第一， sharp 就是很快、很有力的意思。譬如 The knife is sharp， 那把刀很利。The knife is sharp. The knife is sharp. Sharp 也是尖的意思。譬如 The sewing needle is very sharp. 缝衣服用的针很尖。The sewing needle is very sharp. The sewing needle is very sharp.第三句话 ，sharp 还是尖的意思。The Washington Monument ends in a sharp point. 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很尖。The Washington Monument ends in a sharp point.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ends in a sharp point.Sharp, S-H-A-R-P, sharp. 刚才所说的这三句话我再说一次好吗？请你跟着我说吧。 The knife is sharp. The sewing needle is very sharp.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ends in a sharp point. sharp, S-H-A-R-P, sharp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sharp 这个字。现在紧跟着我说吧， sharp。
雅各·约翰的要求。两瞎子得医治。
又到了另一次逾越节的时候了，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加入了大队的旅客，上耶路撒冷去。门徒们跟随着他们的夫子，心里有着矛盾的感觉。一方面，他们怀着最大的希望，耶稣就要坐上王位，建立公义的国度。可是他们又感到恐惧，因为犹太人的领袖们拒绝耶稣，甚至有阴谋要杀害他。
让我们离开旅行的团体，找个清静的地方。我有几句话要单独告诉你们。
是，夫子。
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
哎，约翰，
雅各，什么事情鬼鬼祟祟的？
哥哥，你听我说，你我都知道，我们是最早跟从耶稣做门徒的。
对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一直跟着他的。
约翰，我相信耶稣特别喜欢你。
我也这么想。那到底你在打什么主意呀？
你也听见我们这群人当中，大家都在讨论，当耶稣建立了他的王国的时候，谁是最大的？我觉得，当耶稣坐上王位的时候，你我两个应该一个坐在他的右边，一个坐在他的左边。
这个。
哎，我们为什么不去要求耶稣把两个最高的位置给我们呢？
你想我们敢这么做吗？
哎，为什么不敢呢？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哎，请妈去替我们请求。
对了，妈也一直跟着耶稣伺候我们。想想她天天为我们全体准备的那些好吃的食物。
因此，雅各和约翰带着他们的母亲一起到耶稣的面前来。
夫子，夫子，家母向您有个小小的要求。
好的，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吗？
愿您叫我这两个儿子在您国里，一个坐在您右边，一个坐在您左边。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
能，我们能。
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天上的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雅各和约翰的要求在其他十个门徒当中传开了，就非常恼怒他们兄弟两人。那个时候，耶稣就叫了他们来。
你们知道外邦人 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又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在耶利哥城中，有一个人名叫迪买，他的儿子巴迪买是个瞎子。在从前，瞎子除了坐在路边讨饭之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每天，巴迪买就带着他求乞的碗和手杖，在石板路上敲打着下去。
巴迪买，是你吗？
是我，同病相怜的朋友。你在哪儿啊？
就在这儿，这儿，在这儿呢。在我身边坐下吧。
啊，
老爷
太太哦，
做好事吧。啊，可怜可怜瞎子，做做好事啊！
您做做好事吧。
老爷太太，好心有好报、啊。
老爷太太，好心有好报。
可怜可怜我们吧。
可怜可怜，升官发财了。
巴迪买，早啊！
早早。
啊，喏，这一点钱给你们啊，一个给你。这一个给你的朋友啊，
谢谢您，老爷。
可怜
可怜
瞎
子啊，赏个铜钱吧。
妈，给我两个铜钱，给可怜的瞎子好不好？
当然好啊，妈高兴我的小宝贝有个好心肠。喏，这个拿去给他们吧。
哦。
啊，谢谢您，小朋友，
谢谢小朋友，
上帝
保
佑你。
你听，有好多人来了。
是啊，不知道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先生，这么多人吵吵闹闹的是为了什么？
哦，一大群人跟着耶稣。
拿撒勒的耶稣？
是的，无论他到哪儿，总有一大群人跟着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挤着他呀。
耶稣，他能医治疾病，能叫瞎子看见。耶稣，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
耶稣，可怜我们，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
别大呼小叫的，没有用的，耶稣可忙得很啊。
耶稣，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可怜我们吧。
哎呀，不要乱叫啊。
那个时候，耶稣站住了，
把瞎子带到我面前来。
哎，你们交了运了，放心起来吧，耶稣叫你们到他那儿去了。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啊。哎，在这儿，来来来，耶稣在这儿呢。
妈，你看，一个瞎子匆匆忙忙的到耶稣那儿去，连外衣都丢下了。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主啊，我们要能看见。
哎，耶稣摸他们的眼睛了耶。
你们回去吧，你们的信心救了你们。
我们看见了，
我们看见了，
我们看见了。
主啊，谢谢您，谢谢您。
妈，他们两个都能看见了，哎，真奇妙哎，他们以后不必再讨饭了，是不是妈？我们能跟耶稣到城外来，真高兴哎！
我想，没有人喜欢听到抱怨，也不愿意跟喜欢抱怨的人在一起。那我们也要小心， 提醒自己不要成为那个抱怨的人。在圣经出埃及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生养众多，繁茂强盛，满了那地。新王怕发生战事，以色列人联合仇敌攻击他们，把他们赶出埃及，所以埃及人加重担苦害以色列人，让他们做极其繁重的工作，且以色列人生育时只要是男婴就要全部杀掉。可以想象以色列人过的是什么水深火热的日子，所以信神的他们向神呼求，神拣选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人也亲自见证了神的神迹大能，结束了他们在埃及地长达430年被欺压奴役的生活。但出埃及之后，面对各样艰难环境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显露出各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发怨言。在出埃及记15章记载，因为旷野马拉那里的水苦，百姓开始向摩西发怨言。当摩西向神呼求的时候，神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在16章接着记载，在逊的旷野，百姓们因为食物又开始发怨言。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美好吗？如果有那么美好，他们为何要向神呼求呢？神看顾他们，把鹌鹑和玛拿赐给他们做食物。人不断地经历着神的拯救、神迹、看顾、保守、供应，神也为他们征战，一个个的难处神都在与他们同在，并解决掉面临的一切难处和问题。可人就是建立不起信心了，一遇到问题就是发怨言。这不，在第17章，百姓再次因为水的问题向摩西发怨言。这个时候他们责怪摩西为什么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渴死呢？其实人对摩西的怨言其实是向耶和华发的，他们责怪摩西做的一切就是在责怪耶和华，埋怨耶和华做错了事情。这就是被欺压向神呼求，神的大能带领出来的这一群以色列人的现状之一。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0章10节说，他们被天使所灭。这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其实今天进入到教会里的人，哪一个不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中受尽伤害，撞得头破血流的？我们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在最终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如同那些被欺压的以色列人一样。如今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得以进入他的里面，可以聚集敬拜，享受主里的生活。但我们千万要小心，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要以祷告、交托和寻求神的帮助来代替我们要发的怨言。因为在教会中，我们不小心就会成为那个发怨言的人。对于一个教会而言，如果要更好的走下去的话，会众也好，同工也好，一定不要发怨言，一定要相信神的同在、帮助、供应和与我们一起打着属灵的战争，不是吗？我们需要的人和物，甚至是钱财，神都在预备。我们千万不能像历史上的以色列人一样，长期的奴役之后，才出埃及就开始发怨言、沮丧、退缩、放弃、逃避，不想前行。会众不能如此，同工更是不能如此，不然我们怎么面见神？我们怎么向神交账？ 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教导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怨言会先刺透自己，自己沾满刺的时候又会去刺别人。怨言不光伤害自己，也伤害教会。怨言争论让我们不能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不能成为亮光，反而使我们成为不纯和可责备的人。重要的是，神不喜悦发怨言的人。
今天跟一位传道弟兄通话，他言语中满了忧伤、叹息和无奈。他说，现在到教会聚会的人比以往更少。他和其他几个弟兄挨个拜访或是打电话，对不来的人进行鼓励，劝导他们在现今混乱的世界中更是不可停止聚会。可是很多人不听劝，并满了各样的借口，有的甚至还是他曾经眼中非常信实的弟兄姐妹。弟兄说，因为现今世界局势不稳，其他国家战火纷飞，经济不好，导致了油价、物价等各样生活成本大涨。重要的是，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稍微上了点岁数的，甚至35岁以上找工作都相对较难。很多人心中被恐慌占据，甚至对将来充满了各样的忧虑，这让原本平静美好的生活也充满了不安。有人怕钱贬值，还算有点钱的他们买认为可以对抗通货膨胀的黄金。有人只要有赚钱的机会，一天会做三份工作，甚至是一些退休了的、领着丰厚退休金的弟兄姐妹和教外人，都认为能赚钱就赶紧赚钱，这样无论世界如何动荡，钱多了保障更大。一姐妹在国企上班，这个企业是那个行业里的垄断企业，她在里面工作多年，还是一个小领导，收入非常丰厚，但是她负责的一些项目忽然被收回，她感觉自己要被裁员。曾经在教会活跃信实的他，现在整天忧心忡忡，也不再出现在教会的敬拜中。很多人也回归世界中，享受周末的快乐，不再来聚会。有的人甚至自诩身份特殊，为着教会考虑，不想影响到大家，给大家带来麻烦，也不再聚会。他们曾经是教会中给这给那意见的人，甚至亲自带领着那培训的人啊。更有甚至说，我生活都这么难了，还谈什么信仰和聚会。总之，理由形形色色，千奇百怪，就是要与教会撇清关系。弟兄说的这些情况并非个例，在我看来，全国乃至全球估计都差不多。我所在的教会曾经有三个非常信实的姐妹和四个弟兄，情况也是跟上面差不多，无论怎么邀请都不再来教会，甚至在不来教会的前几个月，他们已经不再进行任何的奉献，而现在在朋友圈晒的全是到处旅游与家人朋友吃喝玩乐的照片和视频。我也曾经为此沮丧伤心难过，而更多的是可惜，因为说实话，我们还很平安，没有什么患难临到，而很多人，我不得不说，他们过得依然是非常优越的生活，有的甚至 是地上一切的好处都享受了，现在依然还在享受，而一点的风吹草动，有人就大言不惭地说，为主受苦，为了教会的平安，等各样理由，不能再来聚会，自己先离开为好。有的人甚至因为形势的不好，经济收入和事业不再像以前那么顺风顺水而停止聚会，但他们却忘记了神曾经的恩待和父后的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您的情况如何，或许您所面临的一切难处是真的，但无论和难处都不至于让你停止聚会甚至离神而去。箴言24:10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在各样的患难中，正是彰显我们信心、喜乐、依靠和显出力量大小的时刻。如果您目前有各样的软弱，或是在给自己找各样的借口，如果您教会的牧者、同工在联系鼓励您，请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重要的是，我想对我、对您说，忍耐到底，更请相信神的看顾与保守。
Just as I am with this one plea, Lord, that your blood was shed for me, and in your love, just as I am. Just as I am.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 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